好，现在在解答一些就是有关释经的一些的问题哦。我们牧会的需要，在做释经的时候我早期的时候因为明白度不深，所以我所做的经常的就是我先看释经书，但后来后期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样不好，所以我现在怎么做呢？我就是看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先好好的做释经，我自己来解释，明白吗？不到万不得已，除非卡在那里，真的是那一节经文不解决的话，下面全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时候，我才开释经书。如果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就好好做释经。做了释经之后，就是到底解释，到底原意在讲什么，明白吗？你不要马上一打开圣经就在想应用，你不要马上一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想说到底到底对我而言是什么？不是。释经是什么？释经就是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这个的作者保罗，这个的作者对当时候的教会是在说什么？那教会当时候的教会在面对什么问题？处理什么问题？所以他们要这样讲，你要把它的原意找出来 ，original meaning 找出来原意，找了出来，你好好做了释经之后，慢慢的才想另外一步就是怎么如何的应用。如何的来就是在我们今天对我们而言是有什么的意义，好吗？先有原意 ，original meaning 原意，然后才讲意义，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然后你先做好了释经，就是找出它的原意之后，然后我才开释经书，明白吗？困难的经文的话，我会看十多本。但是我知道你们没有这样的时间，因为有些时候一些经文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因为我比较笨，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它搞通，因为十本释经书里面它有六到七个立场，每一个都讲得头头是道，因为每一个的释经书都会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为什么它不对，对不对？哇，是不是看了会乱啊？看了会乱，这样你结果你会告诉我说你没有时间怎么办？你没有时间的话，你们要安心，在你们神给你们有限的时间里面的精力去做，然后你们要安息，明白吗？我知道你们不可能像我这样，因为我是蛮有时间的，我这个的传道是很特别的，我的教会不需要我每天去探访，我不需要组织很多的活动，因为这些都有弟兄姐妹来做，我可以专注在神的话语之上。但我知道你们不是每一个的传道人都有这样的时间，有时候你们要很忙的，很辛苦的。但如果你们不够时间的话，你们至少要看一到两本好的释经书，然后你们看完之后，你们就安息，明白吗？在你们神给你有限的时间里，你尽了你的本分，这样的来做，好不好？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先做好你的释经，才来看释经书。有些时候，我上两个月的时候，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很可惜的，因为我在看中文的圣经，然后可能我的华文不够好，或者可能是我误解了，结果我解错经，然后幸好我看了释经书，我就发现糟糕，我解错，就回去看，因为这释经书这么讲，然后我再看其他的，哎。有一些也是这样讲，我结果要回去看，然后再把全部的翻译本，英文的翻译本全部拉出来，哦，才发现糟糕，原来我解错了，解错了怎么办？改了，改讲章，哦，那一次是改了蛮一大段的，好吗？所以要严谨的话，要好好的做的话，要付上功夫的。如果今天我在讲马太福音的话，我早期的有一些的看法我还是会修正的，因为成熟了吗？明白吗？透过时日你们会慢慢的成熟，在神学上你们会长进，在释经上的功夫你们也会长进，要不断的一直的这样的操练，明白吗？这样你们才能够长进，好不好？我其实有意要给你们做一个功课，我发现约翰一书哦，因为我们在做新约概论，约翰一书里面它其实是一本很难解的一本的书卷，希伯来书也是，早期的时候我解错的时候都带来很大的一些的恐慌和恐惧，所以我可能要给你们做一个功课，你们先预备心哦， 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我要你们单单从内证啊，内证，你懂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那本书信本身，在那一本的书信本身，我要你们找出当时候他们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啊？一个是希伯来书，一个是约翰一书，你们可以开始，其实是可以开始做了。为什么呢？当你从希伯来书里面书信本身，你一直看啊，至少要看几十遍了。到底他们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他们的教会出现什么问题，你就能够才能够很正确的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的讲这些的话，到底他们在处理什么问题，明白吗？打个比方啊，约翰一书，我给你们看约翰一书哦，不然你们收圣经的可以帮我，因为你们有圣经，应该是看得比我快，你们可以帮我找一个就是不犯罪的经文，凡重生的就不犯罪的。啊，九节，三章九节，啊，来，你看啊，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啊，到底他为什么这样讲？啊，然后等下再看啊，等下，有一个是讲到不赦免的罪在哪里？二章一节，不是。就是说如果他犯这样的罪的话，就意思是说你不用为他祈祷。五章十六节啊，对，人若看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什么叫不至于死的罪？你当然可以用系统神学的方式来解释，但是你有你的系统神学，别人也有他的系统神学，你从其他的书卷拉经文，别人也从其他的书卷拉经文，这样到底谁对谁错？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来从约翰一书里面来看到底教会出了什么问题，他在针对什么问题，那你结果才能够解决这些 难解的经文。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好像希伯来书也讲到，就是说如果你尝了天的滋味，然后就不得救了啊，如果你再抗拒，你就不得救了，是什么意思？你再回到希伯来书里面，到底它在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新约概论在教你什么？就是说你要知道圣经的背景是什么，找出它圣经的背景，主要的一个的方式就是内证，圣经那本书信本身的内证。当然，使徒行传里面如果是刚好是也是在提到那个地方的话，你也可以找出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到底当时候那些教会里面，那个环境底下他们在面对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出来。啊，所以你们主要从约翰一书，你们找出，你们要看很多遍，啊，不要看释经书，因为不太有用。好，释经书有时候不是很有用的，有时候你是在浪费时间。我要你们单单从约翰一书里面找出他们到底在出现什么问题，他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的。你看约翰一书，我给你们一些提示哦。他所出现的问题，他一提了又再提，提了又再提，又再提，那些的问题是什么？你把它找出来。还有希伯来书的也是一样，好不好？这样以后你们再看希伯来书遇到那些难解的经文的时候，你们就懂得更好的如何的来解释它，明白吗？好，因为你写信给他们，他们有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环境，他们所要处理的问题啊，你要从书信本身它有一些的蛛丝马迹把它拉出来，你才能够找得到，才能够明白，好不好？可以吗？好，可以。我们祷告，我们要开始了。来，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刚才有一些解答一些的问题，然后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施恩于我们，求你免我们的罪过，免我们的罪犯然后也求你让我们每一位能够竭力的来爱你，竭力的过成圣的生活，求你帮助我们。主，当我们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你的话也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按主你自己的应许，父要修剪我们，使我们每一位更多能够结果子，使父的名得荣耀。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希望这些的课程能够帮助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能更好的来服侍你。求你开恩，求你怜悯，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上次我们有讲到约翰福音五章，为什么耶稣说他的见证不真呢？ 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来，你们有谁要尝试的？来，为什么耶稣说我若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你们都做了功课哦。来，
怎么说？
怎么说啊？用嘴巴说。
我们小组的理解就是，耶稣在5章31节所说，我所做的见证是指他在地上的见证。
哦，地上的见证不真。
为地上为父所做的见证，在8章14节所说的是天上的见证。如果说按照看英文圣经 KJV 版本的圣经，在5章7和8节所说，天上的见证是父、道和圣灵在天上为耶稣做见证，地上是灵、水和血在地上为耶稣做见证。那个天上的见证是 recall in heaven。
所以耶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耶稣只能为天上的事做见证，不可以为地上的事做见证？
不是这个意思。
那什么意思？
地上天是 witness in earth， 是地上见证。然后
所以就不真？
不是不真，是在地上的见证的时候，在五章三十一节所说的，耶稣说是 witness， 是地上的见证，而8章14节所说的是 recall， 是天上的见证。
所以耶稣只能
耶稣所说的见证也是真的
啊，
但是耶稣所说的见证必定有人相信。如果说耶稣做见证世上没有人相信的话，世上就没有救恩了
啊。所以
后来我们看后面经文看，有人为他做见证。
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耶稣说他的见证不真？
他是体贴那些犹太人的软弱，他因着犹太人都是根据律法来嘛，他们非常看重律法，耶稣就用律法来证明自己，就是他来不是废掉律法，而是成全律法。
他用律法来证明自己，所以他的见证就不真。
是真的。
但耶稣说不真哦。
是真的。
啊？
就是有一个比喻，我自己想一个比喻，如果说一个假基督来到地上的话，他出现几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所有人都不信，有可能。第二情况，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但是绝对不会出现一个情况，所有人都相信，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它不是真的。
啊，我有点，我再尝试理清。
就是耶稣来到地上，他是真基督，他所出现的情况是第一个情况，所有人都相信，或者一部分人相信，一部分人不相信。
对。
但是绝对不会出现没有一个人不相信。
像这个跟他说他的见证不真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说后面会有人给他做见证。所以说我们看到施洗约翰门徒们，还有这些教会新约的这些领袖们，还有后来我们一直到今天，这些所有很多基督徒都为耶稣做见证。
可以吗？你们接受吗？哇，你有些摇头啊。来，你们都做完功课吗？还是你们没有做的？加上去忘记了。还是只有教的人那个人有做，其他没有做的？
第5章的第34节说的话，就说我如果从人那个角度呢，我如果为我自己做见证呢，那这就是不真。但是呢，你们也知道嘛，你们也知道约翰呢，他为我这个按照人的角度，他约翰是为我做个见证。但是也不仅仅是约翰了，就是说我遵行父的旨意，我遵行父的旨意呢，我所做的这些事儿，我这个事儿呢和这个约翰呢，都可以证明我这个人是神。所以呢。 所以呢，他就说我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但是有这个约翰和有这些事儿，
为什么不真呢？为自己做见证就不真呢？
因为他说如果是按照人那个角度的话，按照当时的律法的话，一个人做见证不真、
所以五章你是说是以人的角度，所以他的见证不真，那八章是以神的角度，所以他的见证就真，对不对？我帮你总结了起来了，是不是差不多啊？你们接受啊？哎呀，又是摇头，是。
我的看法就是这个五章三十一节，他是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是，他是一个假设，但是他后边又说了，有约翰为他做见证，有父为他做见证，然后他有自己所做的工作为他做见证，还有圣经上为他做见证。
哦，所以五章他说那个是假设，所以
对，
所以
他是假设这个是。他说若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
你从哪里证明这个是一个假设？
他是这个若的那个意思，不就是他就是说如果的意思是说我为自己做见证，那要按照律法来说，他一个人的见证是不真实的。但是他后边又引用了约翰，然后父交给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就是他的工作。也是一个见证，因为他行了父交给他的工作，然后还有一个约翰在他前面也为真理做过见证，也是见证他是神所喜悦的爱子。然后
所以五章是说他是一个假设性的一个的，
对，他前面是一个就是一个用这句话来引出来这个后边的论。
但如果是一个假设的话，那这个假设不是不真呢、哦？
他不是假设，他是如果
啊。
用这种那个语气就让你来思考他，然后又后边又引用了四个论证来证明，就是说他见证是真的。他一个是圣经上的，就是圣经上的内证，圣经上的证明。
打个比方啊，我说如果我买这支笔一块钱我就能买到，那我在不说谎的情况底下，我是不是能够用一块钱买到这支笔？
是
哦。虽然我说如果是一个假设性，但是这个假设性背后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事情？
是。
是。
但是他后边他引入了约翰，然后父神，还有他自己做的工作，还有圣经，这四个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
啊，好。
就是在五章三十一节后边出来的。
你们都接受吗？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耶稣曾经说过，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就是说你就算没有这个人跟你做见证，但你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OK， 所以你认为五章是一个假设性，还有吗？是，来大声点，你们都要做传道人，你们要大声点哦。
这里说啊，我的见证不能
说。
因为我们要看他这里说的，他见证是什么不真，然后要根据上文。上文他是讲什么？他是讲末后的审判。那我们要想末后的审判实现了没有？还没有实现，只是耶稣自己讲出来。当然自己知道他见证是真的，但是他还是要指着律法里面，因为他们都非常熟悉律法，最少要两个以上，然后见证才是真的。所以他这里在讲我为什么这个，因为这个末后的审判，当然了，你一个做见证，你肯定我们说你自己乱讲，所以最少两个，但是他没有两个为这个末后做见证，所以耶稣说不真，他是指的那个律法上里面所讲的，然后他说不真
啊，
那个不真。
OK， 我们停在这里啊，这是有很多释经书有这样的看法，好，那我又再问啊，我继续问你啊，好。如果按律法而言是两位做见证的话，对不对？啊，是不是？
但是啊，要记住啊，按律法是你听我讲，两个人做见证啊，他下面还要加一句，句句都要定准。但是说你这个见证就是按事实来说话。
但为什么在五章里面，耶稣却不为自己做见证？来到八章的时候，他却为自己做见证。
八章的时候
啊，这个八章不要解决，不要解决八章的问题，解决五章的。八章呢是两位，很简单。 但为什么按五章也是律法而言是两位，但却在五章里面他不用自己来做见证？他说我若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后来他就引用了接下来的见证，有没有？
其实五章里面他后面有说到我摩西也为他做见证，
对，
父也为他做见证，
对。
然后这里八章的时候
还有不止哦，父为他做见证，还有谁？
还有施洗约翰。
OK， 施洗约翰是因为他接受，是因为为了要他们信主。还有呢？
还有很多
圣经。还有呢？
他所做的事。
啊，所做的事。还有呢？
他很多了，就是很多。
还有摩西啊，就是圣经哦，有没有？啊，为什么他却不要用引用自己做做见证？
因为两个
是
见证人性和神性啊。
哇，人性，所以五章是人性。八章是神性。啊，这个给你们精神下了，这个好玩了、啊、这一题啊。啊，还有吗？来。啊，五章是见证的是事，然后八章是见证的是人啊，什么事和什么人？啊，差不多了。你现在这个，你这个呢？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的回答比刚才你给我的好很多了。刚才那个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现在这个会好很多。是的，它的内容它的范围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你们回去好好的再继续看。好、哦、已经给你们一些很大的指示了，好好的看上下文。五章里面要见证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它的内容是什么？八章里面要见证的东西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以至于五章耶稣说他的见证不真，八章的时候他却说他只有他和他的父能为他自己做见证，明白吗？他的见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要从上下文看。所以这个叫什么？释经解经，慢慢的来看，上文下文看看看。你看你神学解决了的问题吗？啊，看还有什么神性还有人性啊，解不出来了。好好的解经，明白吗？当然神学是必须的，神学是我们的骨干，但是要好好的解释，好不好？可以吗？好，我们继续了。我就大概知道你们功课到这样了，很好。好，我们先来看啊，我们翻到第四，我们停在第四页啊，它的独特性。约翰福音里面的独特性是什么？啊，你们可以翻到第五章啊。第五页，在约翰福音里面它有一个的独特性啊，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它很清楚的讲到会有给另外一位的保惠师，这也指向就是耶稣基督他其实就是第一位的保惠师啊，然后第二位就是圣灵。如果你说要第一位或第二位了，那其实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保惠师，然后他离去了之后他会再给另外一位保惠师啊。约翰福音14:16，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结果约翰福音里面它的独特性，它只有8%，只有8%里面的内容它是与福类福音相似的。所以如果你要讲福类福音的话，马太、马可、路加你选一本，选了一本之后另外一个你要处理就是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是很特别的，它只有8%的内容是跟的马太、马可、路加是相似的，它有很多独立性的一些的内容啊。那结果它在约翰福音里面哦，它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很清晰的讲出因信称义的一本的福音书，很清晰的，比马太福音还清晰，非常清晰，很清楚的讲到信耶稣就得永生，信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明白吗？所以约翰福音1:12哦，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做神的儿女呢？ 是透过信心啊，不是透过你顺服啊，你是成为了儿女之后你才顺服，不是你顺服才成为儿女。你们明白我讲什么吗？就好像我的邻居的孩子，他很喜欢我建发做他的爸爸，他不可以跑来跟我讲说我很喜欢你，我来顺服你的家法你的家规，然后我就变成你的儿子，可以吗？不可以。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那我生的儿子啊，他本来就是我儿子了，他要顺服我的家规吗？他要。他为什么要顺服我的家规呢？因为他就是我的儿子，明白吗？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哦，所以是信他然后才做他的儿女哦，不是透过顺服，是透过信心，然后透过圣灵，圣灵生了我们。信心是个管道，神学他讲信心是个管道啊。那个真正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一位是圣灵，是上帝自己，上帝生了我们，然后透过信心他是一个管道，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好，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哦，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照样也要被举起来，叫信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然后三章十六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但是十七、十八节是我们经常不敢读出来的啊，尤其是传福音也不敢读出来，我也会不敢读啊，就是因为神差他的独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信与不信的结果是什么？讲得很清楚，信的话得永生，不信的话罪已经被定了。所以他很清楚的，很清晰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哦，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的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基督徒还会被定罪吗？会吗？基督徒还会犯罪吗？
会。
犯罪之后还会被定罪吗？
会。
肯定啊，你们肯定啊，要确切肯定哦。啊，你们只是不太我是害怕你们不肯定而已。基督徒会犯罪吗？
会。
会。好，基督徒犯罪之后还会被定罪吗？
会。
肯定吗？
肯定。
肯定。这样所以基督徒可以乱乱犯罪，对不对？
对。
怎么犯罪都不会死，对不对？啊？啊？再来。你们要肯定吗？对不对？啊？基督徒会犯罪？会。基督徒犯罪之后会不会被定罪？
会。
什么罪都不会定罪，对不对？唯独亵渎圣灵。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是重生的基督徒会犯的吗？
不
会。所以重生的基督徒再犯罪的话，会不会被定罪？不会。所以基督徒可以乱犯罪都不会死的，对不对？都不会灭亡啊，不会再定罪了，是不是？啊啊，现在是和不是了，这样。重生的基督徒若再犯罪，
但是他不会乱犯罪
啊。
啊，
重生的基督徒不会乱去犯罪。哇，如果要，你知道吗？我要按律法的要求的话，也可以定你们的罪哦。你们每天都差不多，每天都犯罪的。我每个星期啊，我就看到那个爱，这叫什么受助姐对。你们气到他，真的就是他要死了。你们没有爱心啊。洗大锅，他后来给我看你们洗的大锅，哇，洗到就是这么洗一片的，另外一片没有洗，这样也可以洗，叫洗大锅。 这个是不是乱乱犯罪？该做的不做啊？啊？啊，这个故意的更惨了，对不对？好，如果基督徒重生了之后再故意乱乱犯罪的话，神一定会管教的。好，所以不要你们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不要害怕，但是你们要严厉的警告他们。但早期的牧者他们经常用的方式就是以地狱来吓基督徒不要犯罪，然后用地狱的方式来吓基督徒，就是说你要好好的乖乖的，不然你就下地狱，对不对？你们有没有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的信息？你不要下地狱的话，你不要灭亡的话，你就要乖乖。所以是因为你乖乖才不下地狱，对不对？是不是？
不是。
你为什么不会下地狱？是信耶稣基督，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你不再下地狱，你不再灭亡，不再被定罪了。那基督徒还这样犯罪，那有一些人知道这个的教义之后，他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刻意犯罪的话会怎样？神会很严厉的管教他。旧约里面不缺乏例子，新约也不缺乏例子，神的管教是非常严厉的，明白吗？大卫刀剑不离他家，够惨的吗？够惨的。他儿子跟他老婆睡，他儿子要杀他，明白吗？所以神不可轻慢的，可以不可以？但大卫得救吗？
得救。
得救啊。亚伦得救吗？
得救。
他造偶像哦，他造金牛哎，有谁敢讲亚伦不得救的？你们明白吗？好，所以是信耶稣基督。所以你看福音书，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啊。抓住了之后，我们再看那些的其他的经文的时候，要好好的来小心的解释。所以又信约翰福音5:24，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好，罗马书8:1，凡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明白？但是按律法而言，上帝还是会管教。按律法而言，上帝还是会，所以将来还会有审判的，有工作的审判。明白吗？好，可以。约翰福音6:40，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信见子面而信的人有什么得永生，并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是信了之后得永生，信了之后得赦免，信了之后不再被定罪。所以信的人之后要产生的是顺服。所以改教家们他们先放就是称义以后，然后才成圣。是唯独信心，然后你被称义，是透过恩典，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你得救。然后成圣是称义的果子，明白吗？成圣是称义之后你所要生出来的果子，它是必然的，它是必须要有的，明白吗？不是你顺服了你才不被定罪，你顺服你才不致灭亡，可以吗？这个东西你们要抓住，不然以后你们牧会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哦。你们就会跑到那条老路，你每天用地狱来吓他们，来叫他们更努力的侍奉，更努力的爱主，更努力的不犯罪，而这个是没有太多的益处的。比较多的方式，你看使徒们所用的方式都是肯定他们是得救，肯定他们的重生，肯定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所以叫他们要圣洁，叫他们不要犯罪，叫他们要离弃罪恶，明白吗？他们用的方式不是这样的，你再这样做，你这样做，你可能你就灭亡了。你再这样做，你这样做，你就明白吗？他很少用这样的方式的，没有。他绝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肯定他们，先质问他们，质问了之后再肯定他们说，你们是有信心的，你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们不要做这些肮脏污秽的事情。你们是光明之子，你们不是在黑暗当中的，明白吗？可以吗？不然你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就会说，你这样做的话，你就这样，那个是很负面的，它导致有一些的人他们的信心会受创，可以吗？好，约翰福音6:40，因为我的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的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啊，6:47，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啊，约翰福音17:20。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耶稣为我们这些信他的人 而祈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是很清晰的，信耶稣得永生，不被定罪，被赦免的这个信息是很清晰的。我个人是觉得是比其他的福音书还更清晰的。好，所以约翰福音它的目的是什么啊？约翰福音的目的，他写作的目的，我们要从约翰福音里面来看。你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你们念了来。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说，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书上，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记载很多耶稣的生平事迹，很多都没有记载。但为什么他们挑选这些，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记载下来是为什么的目的呢？要叫那些读福音书的人什么？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是什么？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受膏者。受膏什么？君王、祭司、先知。哦，这个很基本的，你们要一直背住了，这样不好，很不好意思，你们牧会的时候然后问你说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就是基督。要把有些东西没办法，你要背起来。我们传道人就是要混口饭吃的，这个是很负面的，很不好听的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我们要好好要懂得，要抓住的，不然你做传道人干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啊，所以信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就好像一篇的布道信息，很长篇的布道信息，为了要使人信耶稣，好吗？可以吗？所以如果以后你们有小组的话，在教会有小组的话，有一些外人会来啊，你们要带他们信主的话，查约翰福音很好的，因为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一直讲到他是从哪里来，他是神，啊，凡否认他的就是否认父，凡接受他的就是接受父，信他的会有得永生，啊，所以约翰福音他有这样的一个的目的哦。然后你们再念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这个人是谁？应该就是约翰了。上次我们就经过了，应该是约翰了。我们排掉之后，应该是约翰。约翰的，你看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所以约翰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呢？是叫你们也可以信。好，所以他的目的讲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来。所以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然后他还说我们，就是他跟教会啊，还有使徒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啊，他没有说叫我们去读他的书信的人去怀疑，他说他的见证是真的，啊，希望那些读的人能够相信，啊，这就是福音书的目的，信耶稣然后得永生，它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很清晰的。好，使徒约翰他应该知道其他的福音书的存在，哦，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三节里面可以看到，哦，那也说到约翰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埃嫩也施洗， 因为那里水多，众人也去受洗。然后24节有个括弧，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这是约翰写的。所以在唯有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约翰施洗约翰去到这个监狱，没有。在这里的时候，约翰福音3章24节的时候，他却这里挂乎说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到监里。所以我们从此可以推测推论，有可能约翰是知道其他的福音书的存在这是一个推测，但我们可以不接受了所以这是一个推测，他有可能是在解释因为他知道有其他的福音书的一些的写作，他们也提到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所以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就特别的解释，那时候约翰还没有下到监里，这是一个的推论，一个的推测，是可以不用接受的。好，我们再继续看约翰福音里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些隐藏的门徒门徒隐藏起来，他们没有告白他们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9章22节你们念来。所以这个瞎眼的后来被医治了，然后他的父母说这话是为什么呢？因为怕犹太人。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12章42到43节来。哇，所以有一些官长就信了耶稣，然后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然后你看约翰给他们的评语是什么？这些信耶稣然后不承认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怕被赶出来，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有一些隐藏起来的门徒似乎有一些隐藏起来的。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6章1节这节经文跟我要讲的东西没有太大关联，但是可以让你们看到当时候的处境，就是说他们会被赶出会堂，然后会被杀，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就不愿意承认那结果尼哥底母他到底有没有信耶稣这是我们可以去猜的但有可能是有信耶稣，有可能是没有信，但我在想有可能是不信耶稣的，因为在后来有一个的门徒叫亚利马太你看后来底下我们看那个经文的时候，这个亚利马太原先是隐藏起来的，但是后来约翰却就把他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但是在尼哥底母的他约翰记载尼哥底母的这些事情里面，他没有很清晰的讲说尼哥底母就是门徒，他没有这样讲，但是似乎他好像是门徒，因为他之前来找耶稣，后来耶稣要被埋葬的时候，这个尼哥底母也出现了，但他到底是不是呢？没有一个人敢说肯定就是所以在3章1节到15节、7章50到52节、19章38到42节，你看到就可以看到尼哥底母的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19章38节到42节你们念来。好，所以这个亚利马太约瑟是耶稣的门徒，你看这里约翰就讲得很清楚， 他是耶稣的门徒，但尼哥底母他没有这样讲，没有。但这个亚历马太约瑟他有讲很清楚的说他是门徒，但是他是暗暗做门徒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怕犹太人。但他在这里没有再加多一句，因为他爱人的荣耀不爱神的荣耀，他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这样讲。因为亚历马太他后来做了一个很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曝光性的一个的举动，就是他要埋葬耶稣，明白？他这样很曝光的，你知道？人家会说为什么你要埋葬耶稣？每个人都要钉死他，都不要理他的尸体，但他却站出来了，他就跟尼哥底母就站出来了。那在这里的时候，他三十九节又有尼哥底母，但是他这里他没有说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他没有这样讲，没有这样讲，但他到底是不是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可以看从约翰福音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里面有一些人是暗暗做门徒的。所以以后你们如果回到你们本国里面有一些的回民后来他们信耶稣的话，他们可以不可以暗暗做门徒呢？你们自己思考这个问题啊。但经文有给我们一些，圣经有给我们一些的指引，有时候不是这么简单哦，宣告就宣告宣告有些时候是要立刻杀头的，可以吗？明白吗？好，我们再继续看约翰福音里面，他是很清楚的表达出圣父跟圣子的这个的关系哦。然后在表达圣父与圣子的关系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知道，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没有。那结果旧约里面有没有人见过神？旧约里面有没有人见过神？有没有？以赛亚、异象、亚伯拉罕、雅各摔跤约书亚约书亚那个还不太清，还有吗？什么但以理在火炉里面不是那个火炉好像是圣子哦。到底有没有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人见过上帝？先知在异象里面有没有见过上帝？
没有。
Okay. 所以在旧约他们只看到形状，哎，没有看到上帝。摩西看到背影。但结果旧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好像他们就见到耶和华，有没有？你们读过这样？有没有？所以到底他们见还是不见？
见。
见，但是没有看见。哇，你们好，哇，你们好厉害啊，这样的，哇，你后来们说传道人你好悬啊，见但没有看见，看见但没有见，哇，他们，然后再问你一下，怎么见而没有看见？因为他肉体见，那没有属灵的见，是不是？怎么见而没有看见？有可能在旧约里面神所经常所显现的透过一个媒介，一个神的使者，透过天使，透过耶和华的使者天使长。所以有些天使长他们后来看到这天使长的时候，他们就后来就拜他，说他就是神，他就是耶和华。所以有些时候可能在异象是神透过一个人可以接受的一个的方式，就是以至于不会死亡不会灭亡的一个的方式显现，这是我的推测。不然我觉得是很难来解释这些的经文，因为约翰讲得很清楚，没有人见过神。所以在保罗里面他就讲到谁才是那上帝本体的真相，耶稣所以要见到上帝就必须要透过耶稣，耶稣就是上帝的那真相透过耶稣基督你才可以看到父明白吗？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摩西也只看到他的什么背影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六节，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谁看见过父呢？只有耶稣基督，明白吗？所以上帝是光，这个光跟我们现在这个光很不一样，这个光只是一个的被照的一个的类比，来反映出神的一些的属性，但它不是那真光，那真光是上帝，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所不能承受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所以父与子的关系是只有唯独子看见过神，没有人看见过神哦。然后神是什么呢？神是灵哦，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很清楚的啊，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你们念来。所以必须要以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他是个灵。哇，这个其实也是很奥妙，我们到底神是一个灵是怎样的一个灵我们也不知道可能表达出他的无限，表达他的他不是跟我们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表达不可以以灵魂的角度来理解神是个灵是什么灵，没有办法表达。好，我们继续的来看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一直经常的就表达出父是爱子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五章二十，十章十七节，十五章九节，十七章二十四节，一直表达父是爱子的，然后并且父是荣耀子的，八章五十四节，十二章二十八节，十三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十七章五节，上帝是不荣耀任何人，上帝也不荣耀任何的物，上帝也不荣耀任何的事，上帝只荣耀他自己，还有谁？他的爱子。所以这个爱子，我们从这个父荣耀子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推论说耶稣基督就是神，对吗？因为父是不把他的荣耀给其他任何受造之物的，好，父就是那荣耀他的爱子。然后父与子的关系哦，在这里的时候哦，子是在父里面，父也在子里面，它是一个属灵的联合的一个的奥秘 ，spiritual union，OK，、okay, 一个联合的一个的奥秘好，所以子是在哪里啊？子是在父里面，父是在他里面哦。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到第十一节，你们念来。所以在这里一个属灵的联合的奥秘，后来我们今天说上帝在我们里面是透过谁，你们知道吗？来，你们知道，你们大声点，我听到一些答案了。透过耶稣基督，还有吗？还有透过圣灵，透过圣灵。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你们如果好好的仔细的来看的话你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快快翻了。十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给你们，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好，所以后来你看到他在十八节到二十节十八节到二十节，你看耶稣是透过什么的方式与我们同在呢？如果你按上下文这样的来看，是透过谁与我们同在的呢？透过圣灵。耶稣是透过圣灵，因为十八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明白吗？是透过圣灵， 耶稣基督是透过圣灵现在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后来有一个另外的名称叫基督的灵，明白吗？所以耶稣现在他的身体在哪里？他的身体在天上，但耶稣是无所不在，他是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成就了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不可以说父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呢？可以吗？
可以。
真的吗？耶稣有没有说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有。耶稣有没有讲说父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父里面？
有。
找给我看。耶稣曾几何时说父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父里面？耶稣经常讲说谁在父的里面？他。父在谁的里面？子里面，明白吗？但是耶稣从来没有说父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父里面，没有。耶稣说我们是在他里面，耶稣里面，耶稣在我们里面，明白吗？所以我们是后来是透过耶稣基督才与这三一的真神联合的一个的奥秘的联合在一起，明白吗？是透过耶稣，可以吗？不是我们直接在父里面，不可以啊。唯独一唯一在父里面的是谁？耶稣基督而已，明白吗？所以我们看啊，我们继续的来看啊，23节哦，你看啊，23节下面，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好好的仔细的来看啊，我只能略过。耶稣回答：人若爱我，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这个我们是谁？三一神。要到他里去，与他同住，明白吗？所以是透过圣灵，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父在耶稣里，耶稣在父里，明白吗？是不是透过圣灵，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与父在一起，三一的真神与我们联合，这是一个属灵奥秘的一个的联合，可以吗？所以耶稣一定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好不好？可以。好，我们就可以停在这里哦。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哦。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父与子的关系，而且我们要与父有关系，必须一定是透过子。所以你们有以后你们在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你们会很清晰的看到一样事情。约翰福音一直在强调，不断的强调，一定是透过耶稣，透过耶稣，透过耶稣。凡见到耶稣的就是见到父，凡有耶稣的就是有父，凡拒绝耶稣的就是拒绝父，明白吗？所以以后你们在面对一些的人，他们有疑惑，我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有疑惑的，他们信有上帝，但他不相信耶稣。你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还在我教会里的哦，很喜欢听到的哦。那没有受洗了，因为他不能接受，就是说一定要透过耶稣。我还没有机会哦，我还没有机会好好的，就是说我其实那时候我告诉那一位朋友，我还不敢叫他说弟兄姐妹，好好的看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凡拒绝子的就拒绝父，这就区分了我们跟犹太人的神啊和回教的神。犹太人的神好像是跟我们是一样的神，他们其实是拜错了神，他们拜的是偶像，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很清楚的，明白吗？那先前的那些真心信耶稣基督的人，或者先前的旧约的那些真心信耶和华的人，那是真神，但是后来他们其实没有，他们是拒绝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就很清楚的，就耶稣就骂他们，他们是魔鬼，骂他们哦，他们是魔鬼，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明白吗？所以我们叫什么？基督教。OK， 所以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你后来会发现，经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每次讲上帝很容易，但是那个绊脚石是在传谁呢？耶稣。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只讲上帝不讲耶稣的话，可以吗？可以吗？不可以哦。所以约翰福音就很清晰的会带出，一定是透过耶稣基督。所以以后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小心，那个中心点是在传谁？耶稣基督。 因为我发现很长的时候人传福音的时候一直在讲上帝，但他很少提到耶稣。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们传福音的方式是不是每一次讲上帝而已，讲神而已，讲创造者，但很少讲耶稣啊？有讲，很好，感谢主。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慈爱，求你再次的保守我们众仆人们，让我们在生命上在学习上都有长进，求你赐恩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
谢谢。